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远距离借着直播的镜头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恭喜姐妹们啊，妇女节快乐！这个男女不平等，从古到现在还是在争议当中。但是我想，当我们认识了生命的主，认识了神，智慧的神，认识了神造男造女给我们不同的位分，认识到神生我们造我们的美意啊，应该是男女平等，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来成就神的心意，能够荣耀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在男人的身上，在女人的身上。所以在这末世，何等有幸能够看到姐妹们被提升。虽然经过了2000年，耶稣来了，提高了女权，但人们还是非常刚硬。男人们，直到这近百年来，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终于在全地，人们认识了神，认识了真理，才能够持之以恒的用神的爱来对待我们的身边的人。妇女节全球都在纪念啊，我相信啊，美国的 ERA 也好，各方面的运动也好，有时候带来的过犹不及也有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圣经的真理，认识神造人的美意，认识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位分，能够彼此搭配，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彼此尊重，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这样我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就不会辜负人，被造的人，被造的男女，神的美意是什么？要谢谢啊，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啊，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能够帮助先生们啊，或者帮助教会的孩子们啊，能够成就了许多的美意。要知道，身为母亲，你们是投资永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不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都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当认识了圣经的真理以后，我们就开始谨慎小心，知道先后轻重，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位分、恩典、恩赐、岁月时间，能够好好的平衡的投资在神要我们做的先后的秩序里头。所以在圣经这本宝贝里头讲到很多很多先后的秩序，轻重的秩序。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你们我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不要服侍盲门啊。我们知道在地上的岁月里头，我们有好多好多我们偏重偏爱的，但是呢，神要我们先把神摆第一，爱神第一，其次爱人如己。当然当然，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然而夫妻之上还有一位神，尊主为大，爱神第一，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就会美好，就会蒙福，我们的孩子亲子的关系也会走向轨道，真理的轨道。照着圣经的教导，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像这本圣经教导我们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那么样宝贵的真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反省啊，姐妹们啊，我们刚刚听到了师母分享了一点点有关《箴言31章》里头，我们知道 握了多少。那这个是国妇女学一个我觉得是能够蒙福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弟兄们，我们也是能够好好的照着神所定规的真理，好好的去珍惜、珍爱、尊重妇女、尊重姐妹们。那这个是我们过节的一个再一次透过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掌管天地万物啊。今天因为一个瘟疫啊，一个看不见的微小的在放大镜的，而且超级的放大镜才能够显出，平常的放大镜显不出来那个细菌，超微的啊，因为太微小了，那么以至于平常人看不到，以前人看不到，可是带来的恐惧害怕是威胁是大的，因为看不见不能掌控。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世界的末日里头，第四匹马出现，那个灰马出现的时候有瘟疫，那个瘟疫就是极为微小细微的微生细菌要出现，然后呢会带来极大的伤亡。而在历史当中，这本圣经里记载了许多的瘟疫，即便是爱主听神的话顺服神，最为神所看重的君王大卫王，在那个时代里因着他的骄傲也带来了瘟疫，死去了七万人。哇哦！今天我们一直看的数据，哇哦！今天有8万人感染了，现在有8万人感染。那么韩国不断的增长当中，中国算下来了，走下坡路了，然后意大利不断的增长当中，美国也在增长当中，神非常公平。那这些瘟疫临到的时候，我们都是束手无策，环顾四面，在哪儿看不到那种威胁，我们进进出出的跟着我们。那今天我们如何靠神的恩典可以得胜？这本圣经的见解，前人的见解，一再的出现瘟疫，为什么？是不是神的审判，在当时代的人的一个神的审判？那现在的 SARS， 现在的这个 COVID-19 也好，新冠肺炎也好，是不是一个神的审判？是对谁的审判？是为什么审判？是全球性的，先从武汉，然后整个的中国，然后现在韩国、日本，到全球，我们不知道这个瘟疫还会持续多久。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都在惶恐、战惊、害怕，连我们居在的日本的地方也紧张起来了。前面还好像没什么，即便是那艘船“钻石公主号”停在横滨港口，那么他们还不在乎。我一开始就担心，就忧虑，在谈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总觉得太大意了吧。那么样一个讲究效率的国家却疏忽了。然后从二月五号10个人棒700多人关在那儿，一起被感染，然后400多人回家学日本人，带来今天的威胁。然后从上个礼拜的开始，然后突然的就停学，极其的警觉起来。但是今天横滨又听说有一个人感染了，不知道跑旅行回来到处去啊，运动有点发烧就运动，感染了上千人，接触了上千人，不知道感染多少人，一个人。但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马上就在我们的邻居朋友，我们所居在的东京大城可能会来侵犯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 要去再一次的思想到，在历史当中到底神在不同的时代里头说什么话，然后作为借鉴，今天我们能够面对。那这些日子我所预备的思想的信息，就是往这个方向去预备。那今天打开但以理书啊，我们打开但以理书，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但以理的生平，一生的熬炼啊，一生的熬炼。那么这个但以理书是非常宝贵的，有关预言末日预言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啊，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必须去了解，然后去预备好，能够看到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头，然后我们可以定位，可以知道我们活在现在当下里头，我们所面对的危险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局势会演变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发的预言，有关末世的警钟已经出现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在稀里糊涂朦朦胧胧的过日子？我们还不知道往前要往哪儿去预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我们真是每一个人，你们当预备迎接神。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拿来考察，然后好预备好了，不但自己站立得稳，全家可以站立得稳，同时我们教会可以站立得稳，全球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然后带升起一个荣耀的盼望希望，知道这是神所定的，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惶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有这些现象就知道时候近了，会有更大的灾难，更多的灾难。你想想看，假设第四匹马出现的时候，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人口要消灭，四分之一不得了，十几亿的人，那现在只不过一点点一些人而已，比较起来我们已经惶恐害怕，为什么呢？是切身的威胁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大饥荒，那20-30年前在那个在非洲，在印度，跟我们没有关系。60年代的中国的大饥荒，好像跟我们很久以前的事情，不会再重演，会有的。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战争流血，圣经所讲的刀剑就是战争，瘟疫是一个审判。那么这些可怕的局势局面，历史当中一再的重复重演，饥荒、蝗虫啊，现在的蝗虫威胁从非洲已经进到亚洲，已经来到中国的边界，中国已经派了专家过去要处理，帮助处理这问题。那么印度跟巴基斯坦也开始哇谈判，好，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一些争执啊 ，Kashmir 的争执，我们来谈判，一起解决更严重的问题，蝗虫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日本的地方会不会遇到难处呢？肯定会有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不是要我们惶恐害怕。神所赐的是平安的心， Amen。 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无知啊，要知道如何去预备好，预备好，预备好。耶稣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一旦遇到这些事情，要挺身昂首，挺身昂首啊，挺身昂首，哇，哈利路亚。看到没有，挺身昂首是期盼的，哎哎，耶稣耶稣你快来了，有没有这个期盼？如果有的话，你是得胜者，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哈利路亚。当然如果只有这一生的无神主义者， 当然有人说没有一个无神主义者临死的时候他是很安然的，连史大林临死的时候惶恐害怕，邪灵鬼怪也把他抓走要审判他，他死了结果上千人送葬送死，因为隐藏了这个秘密包不住火，临死的时候这个死的时候20个医生被杀害了，然后呢上千人来要朝拜他，把他当神来拜，结果呢把铁门推倒，机关枪啪啪啪啪就死了1000多人陪葬。这是大魔王的死亡，这是无神论的一个结局，惶恐害怕。他的女儿史维纳拉，他见证后来信了耶稣，到美国信了耶稣，他说我爸爸死了说不要来抓我，那邪灵鬼怪把他抓走。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天使，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位天使，是为了看顾保护我们，你知道吗？真的知道吗？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有天使常常在神的面前宝座面前汇报。耶稣说的，不要害怕，他们有天使的，要他们常常的带领他们亲近神，侍奉神，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这就是母亲节的再一次的提醒，投资永恒，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一代，直到耶稣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诗人告诉我们说啊，诗人摩西，我们在生的岁月强壮的可以活到多少岁？70岁啊，80岁啊，我们一般活到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一生都是好像劳苦叹息，极重的劳苦，但是我们有盼望，不是光是劳苦受苦而已，立刻死了，面对死亡立刻与神同在，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贵的荣耀的复活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这个心态，面对恐惧害怕，不用被威胁，死亡的威胁不用害怕，昂首挺胸，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看到没有？但是夸口，靠住夸口。使徒保罗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熬炼、危险、灾难、船难，他知道什么叫死亡，被石头打。逃亡流亡没有饭吃，哇，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然而他又十分的平安，肯定的，神应许给我们平安，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坐在客厅上，在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跟家人在一起，跟还没有信主的人陪他们、在一起来看，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考察神的话语，我相信说不定很快的一家一家归信主耶稣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瘟疫对我们有好多的好处，中国的空气好多了， Amen。 哎，那么然后呢，我们将来会不久的将来会看到国家会重视食安问题，食物的问题，健保的问题，然后呢会预防到底现在预先讲好，哇，我们的医院肠胃够不够啊？然后呢我们的百姓有真正的幸福，幸福的标准是什么，那这个呢是有好处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但以理一生的岁月啊，是在亡国的啊以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的犹大国被俘虏到北方的巴比伦，从纪元前大概604年，那个时候巴比伦兴起了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然后灭掉了犹大王朝，那其中把许多的贵族有2次的把他们俘虏到北方去，那么但以理他是个贵族的后裔，皇家的后裔，他的前途本来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刹那之间成为奴隶，成为俘虏，流亡在外。 他说遇到的难处艰苦可以想象得到不得了，那他一批那些年轻人被俘虏过去了，他不要老人，他要的是年轻人啊，过去了那些俘虏的年轻人当中，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头都是同受苦难，经历熬炼，经历挑战。那今天我们来看啊，这个但以理书啊，我们从第一章里头我们看到啊，他如何的在那个时代里头，那么被俘虏以后，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四节啊，从我们前面两节来看好了。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多大的羞辱啊！在异教的神里头放了圣器，俘虏过去的战利品、得胜品，然后把一批贵族、皇家后裔啊，尊贵的人啊，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然后呢，把他们选出来进到王宫里做什么？做太监，服侍尼布甲尼撒王。那么许多的年轻人都失落了。从亡国开始就失望了，绝望了，同流合污了，我们的神怎么没有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怎么容许我们落到这种光景？为什么我们敬奉多年的圣殿里的神没有怜悯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都是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派了多次派先知警告，再警告，再警告，不要再拜泥塑、木雕、偶像，要单单的敬拜、侍奉独一的神。他们一再的不听，一再的不听，他们把权柄紧紧的抓住，他们钱财作为一生的方向，他们把荒淫、淫乱、色情作为他一生的那所能享受的一些宣泄的一个对象，最后警告不听，在那个耶利米那个时代里头，就派出选召他出来宣告，整个的国家要灭亡，巴比伦会来把他们俘虏过去，圣殿要烧毁，他们都不相信。先知都不相信，时代的先知所说的那个警语都不相信，反而有看到好多更多的先知在做假预言，说谎言。时候到的时候以后，甚至但以理说出负面的一个信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投降敌人，投降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投降的人就有福了，你们要被俘虏过去，你们要生儿养女啊，要在那置产，要在那好好的生活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那这种负面的信息谁能接受啊？谁都是要好的，都要祝福，谁都不愿意说要付出代价的。然而耶稣来了，今天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熬炼、灾难、战争、流血、瘟疫、饥荒，熬炼当中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包括对基督徒、对教会的一个考验。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预备好这些熬炼？我们能够舍己吗？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摆第一的放在一边吗？把神摆第一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吗？付出代价吗？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吗？十字架的代价，耶稣已经做了榜样，成了替罪的羔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倾倒，为主而活，来跟从主的脚踪吗？这是一个对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熬炼。 一个试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但以理 在那个时代里头，他跟他三个朋友，其他的年轻人在哪里？都不见了，妥协了，我不信了，我不要了，这个神没有保护我，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愁。然而只有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却是坚持他们的信仰信念，凭着信心遵行主道。那我们看到第一章里头，在王宫里没有办法被拣选过去，然后去世成为太监，看到没有？断了后裔，然后在那里就是要专心训练成为服侍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君王的旁边的顾问，这个学问术士，被称为术士啊，国策的顾问。那结果呢，他们还是一样的遵循主道，不容易啊，在外邦人的地方。他说我不吃那个拜过偶像的食物，我不要。跟他们下定决心，这四个人不妥协。然后太监长说，哎，神感动太监长，很爱他们。哇，既然如此的话，你试试看。好了，照你所说的十天以后啊，如果十天以后你面黄肌瘦的话，不得了，我的头啊都留不住了。他们说好吧，十天以后比其他人啊更加胖大胖壮。前几天我一个同学从约旦打电话来啊，塞米阿布加巴神召会一个领袖啊，他们你们那儿怎么样了？然后讲问好几下，说耶稣快来了， Abraham， 耶稣快来了，耶稣的脚踪近了。你知道我曾经带他到武汉到北京啊，绕了一趟到上海。那么他那个神感动的发预言这些啊，很奇妙的啊。我们在神学院的同学啊，耶稣快来了，是带着惊喜带着兴奋，耶稣快来了。塞缪不加吧，我记得他以前跟我讲 Abraham，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学，我呢又干又瘦啊，又生病了，又熬练很大，又一起病了大半年。说 Abraham， 像你这样子的话，你在我们国家不能上讲台讲道的。我说为什么？说你这个要把棒棒棒胖胖大大的神才听你的话，因为你才算蒙福的人呐、啊，看到没有？所以我跑到约旦去。哇，好羡慕我们那个同学住王宫一样的，他的朋友也是豪华的公寓。我说哎，怎么回事，你们好像很看重财势。他说不行的，我们在这儿是阿拉伯国家，我们要传福音很难的，我们都有代职的，我做房地产。那我那个朋友就很豪华的接待我们啊，他是做Kodak 在日本公司，在他们的代理商。我们都很蒙福，神很祝福我们呐、啊。像你的话，啊，人家一看不会听你的话，因为你不蒙福，我很瘦。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了解那个时代里头，肥大胖胖大大是蒙福的，哈利路亚。对，君为最蒙福的，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都有偏见、成见，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那现在时代不同了，以前苗苗条条的人是啊，不要娶她做媳妇，啊，现在不是，哇，漂亮啊，美好。你跑到这个南太平洋去啊，那么他们要有一个新闻记者，日本的新闻记者说，哎，如果你要娶老婆，要娶哪一种人？一个电影明星站旁边苗条淑女，另外一个啊，这个记者呢胖胖大大的那个女的记者比较胖了啊。我要找太太，我的太太就是那个胖胖大大的。这个太平洋的海岛的国家就像杨牧师一样胖胖大大的。所以这些都是地上的有形的那这些形象标准。那今天我们真理的原则是什么？无论到哪儿都随遇而安，真理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很快的看到成为一个俘虏，成为顾问。成为顾问以后呢， 然后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他经过考验以后成为所有术士当中多十倍聪明智慧的人。你想想看，当然是亲近尼布甲尼撒王最靠近的人之一。然后第二章来了挑战，那时候是他年轻人，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恐怕已经是三四十岁啊，他才不到不二十五岁左右啊，丹以理。那么这个时候呢，经过了一段岁月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啊，天下都是我的了，没有再有征服的地方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啊，他做了一个梦，梦了以后就忘记，忘记了以后呢，他很生气，哇，我是天下的第一个大国强国啊，居然这个东西我分享给我的顾问，平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们这些人都找不到答案，很生气，要把他们杀掉，包括但以理。那么追杀的那个军人呢，要追杀的侍卫长要追杀他，那么看到丹以理，丹以理你那么急得过来干什么？他说王下了命令，如果没有答案的话要把你们杀了，一些顾问术士都要杀了。他说给我机会，给我祷告的机会，给我们机会。弟兄姐妹，一个属神的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不害怕的，看到没有？还敢要求尼布甲尼撒王再给我一天的机会。尼布甲尼撒王好，再给你一天，再杀还不晚。就在那天晚上，他跟朋友们三个朋友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启示了他。然后呢，第二天就不慌不忙的来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然后汇报啊，他那么样的谦卑是我们啊我们的榜样。那第二章的第26节，王问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哇哦，看到没有？今天有很多的总统君王国王，世上的这个君王的面前旁边有好多的术士顾问，都是通灵的星象的懂得算命的，然而他们有限。为什么？他们的背后是邪术的邪灵鬼怪啊，就好像这法老王有好多的顾问在旁边，但胜不过摩西亚伦的神一样的。那今天他在这儿马上就说，嘿，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啊！这件日子我在祷告神了，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功课可以学习啊？瘟疫发生了，那么大的瘟疫灾难，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神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好处？对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在求问神，如果遇到了一件大的事情，好的我们会欢喜快乐接受，但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谦卑求问神，从当中学到功课？可以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到益处。你会让神会开启你的眼睛，看到哇哦，哇哦，神的审判会临到世上的在上掌权的经济啊，还有经济宗教，我们看到神正在审判这些事情，做大事情，还有军事。哇哦，弟兄姐妹们，从当中我们会学的好多好多宝贵的功课，有智慧，有能力去面对，而且帮助旁边的人。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但以理继续报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你的梦和你在床，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非常清楚，比地上的最有权威的君王还要有智慧，因为他知道将来的事情，神已经启给他了。”没有启示给你，想要启示给他，只是要降服他，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王啊，你所做的梦是一个大金像，哎，那么这个大金像呢， 那个金头是你，银膀子马代波斯啊，然后铜肚子是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是象征的那个两个腿，然后半铁半泥的脚趾，最后那个不是人手所凿的那个石头从天外下来把它打成粉碎，那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们，这个呢是我们都很熟悉这些，但我们能串联在一起，今天把它串联在一起。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历史当中啊，从巴比伦君王那个时候起事开始，整个历史的主轴，欧洲方面的主轴啊，那么就是巴比伦被马代波斯取代了啊，在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看到了，然后呢被波斯帝国被希腊帝国取代了，然后呢罗马帝国取代了希腊帝国，然后罗马没有被灭亡，只是各省份独立的欧洲各个国家，然后直到今天末日的时候，那仿佛很快的那个万古磐石就要下来把天下万国打得粉碎，我们相信吗？我们知道看了好久好多有关但以理的一个异梦，这个解梦我们相信吗？领受多少呢？如果我们领受的人我们还惶恐害怕吗？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讲到末后的日子里头以色列要复国，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已经传遍了复国了，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1948年那个时代100年之内就要再来，我们相信吗？哇哦！如果我们相信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是预备好的，主我们愿意你来，我巴不得你快来，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们有期盼的心，我们不害怕。今天瘟疫临到了东京，不要害怕，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邻居朋友，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会看到神迹奇事跟随。我们打电话去 Morning 来过我们参加东京庆典的 Morning 已经这样说、他现在、被关在里头，他们也是 不能够出门了、然而有很多神的恩典，哇，他忙得不得了，为什么？为主而忙，而不是关在那里埋怨哀伤痛苦。 No、很多人信耶稣打电话求救，他帮助人家。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预备好的基督徒，我们预备好了吗？如果我们是忙忙乱乱惶恐害怕，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的话，那这种心态怎么能帮助人呢？如果我们自己站立的不稳，怎么能帮助别人呢？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试炼的时刻。我想但以理那个时代在这个青年时期里头如何的坚持他的信仰，守住他的位分，时候到了神高抬他，经过这个解梦以后他成为众术士的头子，最靠近君王的好朋友。进一步呢我们看到了，哇，不得了，37节最后这样想说，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哈利路亚，哇，世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那个时候啊，那么就是降卑了，称天上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称颂他，赞美他，降服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少不了是要荣耀神的名。 Amen， 要荣耀神的名。我再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能够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要思想。那我们看到下一个中年的时代里头，我们知道在中年时代里头这段漫长的岁月一定有好多的事情发生，可是没有记载下来。他有三个好朋友，这三位好朋友啊，他们一起彼此带到啊。今天我们 非常感恩的就是微信小组啊，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啊，从六点到七点，七点到八点，还有十点到十一点的，还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的这些小组，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带导者、帮助者，他会拖住教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二开始，我们现在就分了啊，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开始为了联络期间，你看到我们现在教会因为这样的没有来教会了，我们知道他们软弱，将来的话这个电车万一停的话，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大家线上可以见面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借着微信小组彼此带导。那今天我们看到 accountability这个丹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看到没有？在70年代这个学员团契里头推动了一个 accountability group， 就是你们年轻人学生们很忙，但是呢最好是每天在一起吃中餐或者吃早餐，或者做事业的晚上在中餐的时候在一起祷告，一起读经啊。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导读小组用意在此，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建造这神的话语，鼓励我们彼此带到解决很多我们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在神凡事的呢，我们会惊艳到神。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好朋友啊，四位啊好朋友，丹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神高抬他们，比其他的术士有多十倍的智慧、技术、技能，哇！然后呢，时候到的时候，熬炼，发生了以后，丹以理成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好朋友。然后到了到中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过了十八年啊。第三章是讲的过了十八年以后，你要知道，要叫一个人全然的百分之百完全信靠神、服侍神。啊，匍匐敬拜神不容易的，中间有很多的熬炼考验啊，这个信心必须要接受考验以后，那才能够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过了十八年以后，那么这个历史中的一个见证，那十八年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啊，心里还是想，哎呀，丹以理啊，你讲的一个异象异梦啊，我是看到那个像了，我忘了，你提醒是不错了，我是承认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看的像是全部是金头、金膀子、金肚子、金腿，多好啊，象征的他的王朝巴比伦帝国延伸下去多好啊。那就是人呢野心啊，难怪他。于是呢过了十八年以后，他铸了一个大金像啊，他的梦要圆他的梦，这个金像全部黄金的，啊，20公尺左右高，很大的一个人，哇，就坐在那儿，啊，然后在那一个高台上面，然后下了一个命令，他的术士帮助他们来搞丹以理，把丹以理出去，你到去旅游去啊，你很辛苦，放假去，你这边旁边，你不需要跟着我们吆喝，也不需要跟着什么术士们说，啊，奏乐了，开光了，奏乐了，你们要匍匐敬拜这个偶像。我知道你不会向这个偶像屈膝的，你出去旅行吧。那三个朋友在不在？在。那个三个朋友却是齐立在疾风之劲草啊，啊，当奏乐，所有的文武百官啊啊，开光的时候，立刻匍匐敬拜的时候。只有13个人，哇，昂首挺胸站立在那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瘟疫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发生，你能够为主昂首挺胸吗？你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吗？你能够坚持你的信心吗？这三个人是我们的榜样，丹以理的好朋友，丹以理不在，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这个报告给这个皇帝以后，那尼布甲尼撒很生气，哇，丹以理是我的好朋友，我还会跟他商量一下，他还跟我 说好说歹，我还会让他，你们是谁呀？啊，快下了命令，不过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在奏乐 不再拜这个金像，代表了他的金像。你不讲一下王朝的金像的话，我再把它丢到中东，少不了的很多石油啊，啊，非常多的石油，而且火炉加满了上千度的火窑啊，在等着你，你不拜我就把它丢下去。亡命紧急，但是他们怎么样？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啊、这个打开来看到啊。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便如此，既或如此，如果意思是什么？如果神因为他挑战嘛，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结果呢，他们挑战之下，他说不需要了，不用了，不用咒怨，我们再咒怨，我们也不会像这个金像跪拜的，我们的膝盖是有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能够屈膝跪拜他。哇哦！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面对熬炼会不会妥协？这三个朋友经过熬炼，齐力的中流砥柱，齐力的很稳，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哇，当时的尼王，尼布贾尼撒王立刻下了命令，王令紧急，赶快把这个三个人丢到火里才泄我的气啊！谁敢冒犯我啊？就在那亡命紧急的时候，连那个抬他的抬他们三个人的那些军人也都被火吞灭掉了，看到没有？那个火是真火，不是假的，吞灭了然后丢进去了，吞灭了，冲得太快了，他们都死了，那些兵。可是呢，尼布贾尼撒靠近一看，哇，怎么有人在游行呢？汇报以后他赶快过来一看，哇，不但是三个人呢，有第四个人，有第四个人跟他一起游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熬炼当中，你以为好孤单呢？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以为谁都不关心？不，人子就是耶稣，神与你同在。当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体贴我们，体恤我们，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会伸出他的援手救拔我们，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岂不是应许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结果那个火焰不但没有把他们三个人烧死，那烧死了军人的火焰，而且把他们捆绑的绳子烧掉了。他们在游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哇，火焰不能够上升，火在那儿啊！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看不久的将来在武汉，我们会看到听到好多美好的见证，你们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了，听到了一些啊。有一个师母打电话，我们昨天打的电话给巩牧师啊，巩牧师他在重阳啊，他的女儿是一个护士，有两个孩子，那才回来过年，已经轮到他放假吃过年回来了，第二天又叫他回去，还第二天还第三天回去，你回来呀、啊啊啊，那么回来啊、这个要值班，人手不够啊啊，还有呢，另外两个护士已经发现确诊，他们同事，你回来检查，就叫他回去。哇，他好担心，就祷告交托给神。那个女儿回去以后，一去就第二天、第三天封城了，回不来了。所以上次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有点担心啊，但是祷告交托没有办法。啊，然后就在封城完了以后，真是经历到千人啊倒在旁边啊，但是呢神保护，有很多的同事护士都没有了，连医生都没有了， 弟兄姐妹们，今天谁能救拔我们呢？哈利路亚！那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主，他应许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是高处是低处，是高山低谷，他要与我们同在，是火焰中瘟疫中，他与我们同在，相信吗？我们这样相信，神必然与我们同在。即便如果神没有拯救我们，你看他们的信心，这三位朋友的，这一代人的朋友的信心，他说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神。换句话说，有了这个信心以后，我们知道他是对神有100%的全然的信靠。在信心章希伯来书第11章最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希伯来书11章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啊，信心篇。这个信心篇里的是让我们看到古圣先贤被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他们如何视死如归啊。那么在这个26节，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得知第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看到没有？神救拔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过红海进入旷野，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哈利路亚！第一仗啊，进到迦南流奶与蜜的第一仗是靠着神啊，神来得胜的。然后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了。第32节，11章32，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三圣、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前军。这个脱了狮子的口，堵了狮子的口，就是指但以理后来被陷在是被陷害以后丢在狮子坑里的血。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尚且要经过各样的熬炼，更何况你我呢？如果今天有熬炼临到我，神看得起我们，才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也有一些人，第35节要记得，有的是 很荣耀的，归荣耀给神，得救蒙恩见证神。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看到没有？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保罗就是这样子，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的也有，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第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不与他我们同的，他们不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全。前面神就把他们神迹奇事跟随，后面他们一个个为主寻道。那么这些呢，都是有神的美意啊，然后呢，要一起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那这个是在这个但以理他的朋友发生在朋友的身上，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震撼，很大的鼓励。哇，了不起！三个朋友靠主得胜，了不起，心里很安详。然而他自己另外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不懂。所有的术士顾问都不敢解释，为什么呢？即使知道也不敢讲。哇，这个什么意思？大而可畏的景象，没有人可以解释。那么你不想说，但以理，我知道你会，你懂这意思，把他叫过来，叫他说，他 他说伯提沙撒尔第十九节那里啊，那么把这个梦告诉了他，但愿你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妹妹，这个是对他君王的一个异梦，说了以后是不可能会被杀的啊，也可能啊。那么这个呢，他说巴不得，但是站在这真理上，他就把它说出来。他说你看到这个大树就是你啊，然后被砍倒，只剩树墩子，还保留余种啊。然后你要七年七期的时间，像牛一样吃草，啊，然后再恢复。神要使你谦卑，要你知道一件真理，这件事情是什么？第十七节，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啊，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哇哦，神的心意一再的述说啊。那么在这个三十五节后面也讲到，要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预备他的心。哇哦，在英国的伦敦啊，在医院里头曾经出现这个事情，住院的这个病人来了，住院以后看病了，每天是什么？医院里的食物他不吃，他就跑到院子里吃草，吃草。我忘记那个病名是什么，那个怪病的名字啊。他们就发现哇，生这个病的人就会一直吃草吃草，也不会饿死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以后又恢复起来。神很爱 Daniel， 听了 Daniel 的祷告，丹以里的祷告，他的好朋友你不讲你抄网，神也怜悯他，怜悯的结果最后七年以后恢复了他的一切的荣耀。然后他宣告第三十七节四章，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呢？谦卑，在审判的面前谦卑，先审判自己，反省自己，我有什么过犯，主啊饶恕我，原谅我啊！先审判自己，然后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疙瘩，没有任何的中间的隔离，因为我们若认罪悔改求告主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都要得到赦免。所以预备好的人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反省过审判过自己的人，认罪悔改啊，圣灵啊，搜寻我的心，有得罪你的地方吗？得罪神的地方吗？那这样的祷告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罪过犯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离，这就是预备好的人。那么这个从在中年里头我们看到了他遇到的很大的艰难，然而你不讲的撒谎果然啊，他称颂神，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以看到他，听听他的见证啊。后来我们又看他到我老年的时候，他退休了啊，他退休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他的儿子或者有人说是孙子啊，这个第五章伯沙撒王你不讲的撒王的儿子啊，那么继承他啊的王位的，结果呢天下和平没有征战，他是第一个天底下啊，这个最大的伟大的一个君王啊。要做什么事情呢？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庆典啊，这些那个庆典呢就在这儿，一千的大臣有一天啊摆设宴席，然后饮酒作乐啊，他们的兵徽也来陪，然后呢用圣殿里头俘虏过来的器皿来饮酒作乐，冒犯的神，亵渎的神，从耶路撒冷啊，那么抢夺回来的圣器啊，连他的父王都不敢碰，而他却拿来碰。 那么因为这样的冒犯了神以后，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那饮酒赞美归荣耀给金银铜铁牧师所造的泥塑木雕偶像神，冒犯了神。那第五章让我们看到突然的那个，也许这个宴乐从下午的4点钟5点钟开始，哇，搞到啊，这个黄昏的时刻，突然墙上显出了 一些字眼出现，神的审判临到了。第25节所写的文字是啊 ，mini mini tikus le 乌华而心啊，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 ？mini 就是神已经数算了你的国的岁月年日。算定了，完毕了，到此结束。啊，提克瑟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衡量了一下，你没有德性，你冒犯了神啊啊，将荣耀归给泥塑木雕啊，你有了亏欠。然后今天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麻代波斯人，麻代波斯帝国是有两组人，一个麻代族，一个波斯的，所以麻代波斯，那么要归给他。所有的术士都不能解释，哇，这是什么？连那个波沙沙也在那惶恐战兢，结果请了丹以理来，他可以解梦，他一切的奥秘他解释，说来宣告了这神的审判以后，立刻你知道这个王宫啊不得了的，一个四方形的，中间有幼发拉底河流过去。每一城墙有25公尺宽，城墙上面可以跑马的啊，有名的空中花园，然后住在里头不得了的啊。那么外面的城墙你要攻进来，它有足够的饮食食物够他们啊用一切。所以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啊，这个古列王已经包围了他们，拿不下来。后来他们在宴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已经工作捉食在上游的地方，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在那里正在大型工事挖掘，把这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不知道祸在当头，王国就要这个就在前的时候，突然的那么那天宴乐当中那个水就不见了，枯干了，他们军人波斯军人就从那个干取的水道进来，然后攻进了城里头去。一夜之间，这个神的宣告很快的，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这个国家就亡了，被麻代波斯人取代了，他本国的一个庞大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当中的麻代波斯人取代了他们，亡国了。一夜之间，神做事很快的，一夜之间 SARS 不见了，非典不见了，神也可以一夜之间，这个瘟疫新冠肺炎可以一夜之间不见了，可以的。蝗虫棒一昼一夜，在出埃及以前的那个神迹，蝗虫哇漫天而来，一夜之间一个东风又淹死在海里头去了，一夜之间。200多年前在美国的蝗虫虫灾也是一样的，有2-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哦呦，每年要救灾，政府花了好多的钱，从 Minnesota 一直到 Texas 中西部的地方都是虫灾的泛滥的地方，不得了，漫天铺地的蝗虫没有办法去对付。就 Minnesota 的州长说，哎，没有办法了，我们来禁食祷告好了。那个礼拜天禁食祷告，然后第二天祷告的结果是，哇，所有的蝗虫产的卵不得了，一产卵会上千亿的跑出来的，几千万倍跑出来的，那个 产出来了，因为什么？天暖和了。然后呢，天暖和产卵了以后，第二天就产，第二天还是这样子，天暖和。那个蛹跑出来了，要成为蝗虫了。第三天突然的天变冷了，把所有的蝗虫冻死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今天这种神迹还可以发生的，发生在美国，也会发生在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现在蝗虫虫灾或者要进到中国来，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怜悯。那个新的帝国出了现以后，还重用但以理，因为知道但以理的故事，朝代君王都要过去，地和地上的君王都要过去，这个世界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巴不得我们国人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日本人能够认识这位大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有真平安，遇到任何的难处有真平安。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立刻被提升为总长的总长，等于首相一样的，那么遭嫉妒，遭陷害，立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规章，建议这个皇帝没事干了，没有征战了，当时的大力乌王说，哎，如果说我们设立一个，看看大家顺服不顺服你，往下一个命令，任何人在这个30天当中，这个月当中，如果拜他们的神的话，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去。哇，很大的陷阱，很大的挑战，对但以理来说。但但以理坦然无惧，弟兄姐妹，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不会害怕。他们已经经过了多次死亡的威胁，所以坦然无惧。他听到这个王令，知道他们同事们要陷害他，种族歧视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的，但是不用怕，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你们。结果呢，他照样的打开往南的耶路撒冷的朝那个窗门，然后呢，照样的一天三次的跪拜敬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面对威胁，死亡的威胁，明明知道他是大不韪，违背了神的命令，他还敢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既或不然，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照样的敬拜侍奉真神，然后跪那儿，立刻哇，看到没有？那些要参他的，这个要陷害他的那群人，同事们，一般的同事们，总长们，立刻很高兴的报告国王。国王知道这个老臣忠臣，疼爱的、尊重的，要救他，一天一怎么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因为王令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他自己的王的命令。陷下来，他说波斯帝国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下了命令就是了，哪怕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冒犯你也要照做，怎么样没有办法，好吧，就 交给他们了。结果呢，王就下令第16节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哇，那个下面的好多好大好大的恶狮在那儿吼叫，饿了半天了，哇，有人终于来喂食了。结果呢，扔下去以后把石头放在上面，然后贴上封条。那么第二天一大早，这个第18节，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19节，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故，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哈利路亚。哇，看到没有，你的周遭的朋友可能是陷害你的人，这个世界人不可以依靠了，我们要依靠神，依靠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带导，靠神的恩典，靠真理的原则，信靠神，那么有神的恩典的同在，这个王喜了，开心了，立刻把他坑里系上来，身上毫无伤痕，然后呢，这个洞口了，哇，好多狮子啊，真的 好多狮子在游来游去，而立刻下了一个命令，把这陷害但以理的那些总长们和他们的家眷们一起丢了去。很戏剧化，这里写的说，那个人还没掉到底下就被狮子接住了。这个狮子不是没有嘴巴的，不是哑巴，也不是说不会开口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审判的对象是谁，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审判自己的，反省认罪的人，与神和好的人，神审判的对象主要的是这个世界，这世界的人，这世界的不法的人，骄傲的狂妄的人。这是我们今天从但以理书里头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那么如果回去可以看到第七章啊，那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到他不但是但以理啊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也是时代的先知，成为一个神的出口，讲到那么解释那个巴比伦王朝以下的啊这个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直到今天的罗马帝国独立的欧洲共同体。然后还讲到末日的时候，那个人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啊，要来那个人子，他要来带我们进入千禧年。这是第七章的。然后呢，第七章讲到四大超级强权国家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美国、俄国、中国、欧共体。哇哦，耶稣快来了，听到没有？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好好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们要存的不怕死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就死吧，因为死了就得着了，立刻与主同在。哈利路亚！如果有这个信心，既或不然的信心，我们会蒙恩，会得救，会蒙福，会成为旁边的人的帮助者。Amen， 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相信神已经怜悯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渐渐的控制住，那这些呢都有神的时候，神的旨意。我以为只有对，好像 SARS 对中国人的一个审判，国人的一个审判，那么呢也是对日本、对韩国啊、对这个伊朗、对整个的欧洲的一个审判，甚至美国，这是全面性的、那扩张性的。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如何护卫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如何在这个机会危机里头成为一个我们家人悔改信主的一个美好的机会？如何成为我们同事朋友带他们信耶稣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跟神祷告，跟神祷告，认罪悔改，省察自己，先自己审判自己，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有亏欠的地方吗？求主饶恕，求主赦免。这样子，神的爱就要充满我们，我们会有十分的平安。我们会面对再大的问题，仍然有平安，刚强壮胆，成为我们邻居朋友的随时的帮助者，所聚在的城市的祝福者。哈利路亚！所以大家花一两分钟求问神，让圣灵搜寻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亏欠的地方，求主饶恕，求主赦免，求主原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安德拉拉巴库里亚拉巴神的拉巴库拉拉巴神的。Jesus, Jesus, Jesus. Hallelujah, Mantara Labakala Labashanta Labakala Labatanta. Hallelujah. 在国内，特别国内现在还在封城的武汉或者湖北，或者还是有很多的不方便的，面对 全面的危机，不但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且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中小企业面对的就是破产，已经有人破产了。面对的全面的危机里头，我们能够承受多少？然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求神怜悯，求神给我们机会来安慰他们。就在此刻，在直播镜头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自己，自己审判自己，求圣灵搜寻没有任何的污点、亏欠、过犯、罪孽成为我们跟神的阻拦，让圣灵自由的充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族当中，然后我们靠主刚强，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在下面的时刻里头跟神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为还在苦难当中的同胞骨肉祷告，求神怜悯，缩短这个熬炼的时刻，能够让学校就要开学了，工厂要复工了，办公室也需要回去办公了。主啊，在上掌权的也晓得敬畏神，哪怕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他们还是有限。面对这个大的而可畏的审判瘟疫，求主谦卑我们的在上掌权的怜悯他们，也求主继续保护护卫一线的护士医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直播前面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求告耶稣，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过犯，能够拯救我们。这样子，这位神要赐给你平安，这位神要拯救你，让你得胜死亡阴间的威胁，靠主得胜有余，神的爱要释放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地万物的主神，我们的父，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万古以前你就定定了这救赎计划，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做了美好的完全人的榜样，让我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能够知道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可以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一笔勾销，能够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的复活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就是圣灵能够重生我们，引导带领我们来到天上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面前，能够恢复我们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神。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会引导带领我们，经过高山低谷、风风雨雨的岁月，靠着你的恩典得胜死亡、疾病一切的风浪，而且得胜有余。天父，就在此刻，主耶稣，你纪念你的儿女们他们的祷告呼求，他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够用，你的话语应许我们都认自己神是信实是公义， 能够来做我们邻居朋友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把握这个机会，带领我们的邻居朋友信耶稣，带领我们的家人信耶稣，带领我们的城市国家，借着我们不断的祷告，带来一个崭新的气象，能够速速的让这个瘟疫的审判过去，让我们能够重新发作，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全地发光。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愿主的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得荣耀。谢谢主耶稣。觉得此刻在直播前面的弟兄姐妹们，你来祝福恩待他们，保守看顾他们，直到他们进出不容易，让你的恩典够他们，他们能够因着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们会经历到神的大爱，就在一个独居的岁月里头，经历了神的爱是那么的真切，与他们同在，充满他们，时刻同在。主啊，又让那些听到福音的我们的家人亲友们同事们，也都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告主耶稣的名，也能够得救。就在此刻，凡是愿意信主的，你把他们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赦免他一生的罪孽过犯，你的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把他们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说把阳光儿女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看顾，特别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他们开学也好，进出活动很多，不晓得保护自己，然而主您的恩典够用，您的天使四围围绕看顾他们，护卫他们。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荣耀荣耀的归给你，继续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